这堂课呢，我们来看一个题目，借着我们的前面所讲的预备主的再来哈。那前面呢，我们用旧约来思考，旧约里面讲到这个预备迎接。那今天呢，今天下午呢，我们来看新约，新约也有谈到主再来，然后我们怎么预备他。啊，当然我们预备的时候，我们就警醒看四周围的状况。所以前两次我们已经看了有关于四周围的状况、社会的状况，还有呢就是天气的状况、气候的状况。那现在我们要看，从新约来看呢，就是耶稣所说的那个假先知跟大灾难的问题。我想灾难的问题呢，我们在阿摩斯书里面也看到一些的预告预言。所以阿摩斯因为看到整个百姓的一种的生活，他们的暴力，所以他们就要提醒百姓说，你要预备好，你身处在这个社会当中，你看到这种景象的时候你们有什么社会的责任。然后当我们看到这个天灾或者气候的情况的时候，我想阿摩斯也提醒我们，我们要被提醒，要警觉，因为要回转神的恩典也是在他的百姓身上，让我们可以有机会从其中也学习。那新约呢很清楚明白的就讲这两方面，假先知、大灾难警醒预备主再来。这个题目呢，其实如果你看一个社会的现象，有关于信仰上面的这个假先知，当然就是宗教这个角度来看社会的一个情形。所以最近的一个报道你留意到吗？印度首都十个人的一个家庭，在家中从天花板那边，全家十个人吊死在家中，有没有看过这个新闻？没有啊，我们不是皇冠社会吗？你们都没有皇冠一下啊！一家十个人在家中天花板上面吊死。所以当然有很多的猜测了，什么缘故呢？随后来 BBC 英国那个电台就说，这是一个 spiritual mystical practice， 就是一种他们觉得是一种属灵的一个追寻，也是一种神秘的一种经验经历。所以这个死亡呢，不是谋杀也不是自杀那么简单，乃是有一个属灵的力量、属灵的信念来捆绑住这群人，让他们觉得透过这么一个神秘的一个经验呢，可以被神拯救。所以这是一个宗教的礼仪，最后一行宗教的礼仪，他们相信说这样子自杀呢，就会让他们的神赶快救他们脱离死亡。自杀死了却期盼他们的神救他们脱离死亡，这个不是印度的这样神秘宗教的一种的习惯而已你如果看这个恐怖分子的自杀撒旦，也是有同样的理念他们说，当我们把自己委身给这位他们信的神，然后进行这样一个恐怖攻击，其实他们的赏赐在天上这个就是自杀撒旦，还有恐怖分子的一种信念所以其实很多人的生活当中就被一个信念的引导，这个信念无论是正确或者是歪曲的，有时候他们就把自己的生命投在这样一个信念里面，要活出这个信念。其实呢，这个信仰信念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力量，很大的一个力量。因此当我们来思想到这个题目，你就发觉为什么会有假先知呢？因为有人相信嘛，所以有人相信这个假先知，所以有人跟从他的时候，所以假先知的出现在这个宗教信仰这个范畴里面呢，是绝对 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末后的日子有这么一个现象的时候，其实呢，我们就可以从圣经当中学习说，我们的信仰当中是正确的吗？是确实肯定吗？是真正的认真的知道我们所相信的是什么吗？所以从新约里面呢，他就用这个范畴来告诉我们说，假先知跟大灾难是要来的。我们来看圣经第一段呢，24:4-5啊，请弟兄读，请。
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误导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要到你们里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然而那许多人和耶稣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你们不要信。”
这是耶稣说的。他把这个信仰当中，在当时的门徒跟随耶稣的门徒这个信仰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核心信仰把它带出来，基督，因为他们是跟随基督的，所以呢在耶稣带领这群门徒的时候，把他自己的生命生活活在这些的门徒面前，然后让他们知道信的是什么。可是呢，耶稣对这些门徒说你们要小心哦，将来，因为基督还在世上，所以将来呢会有人冒他的名说我是基督。这个其实就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啊。因为呢，当时的门徒是跟随这个真基督，可是如果基督离开了，将来有人冒耶稣基督的名就说我是基督，然后迷惑许多的人。然后耶稣就说，如果有人跟你们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相信。好。这谁讲的？耶稣基督讲的。所以可见呢，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呢，有人就会用最关键的一个信仰核心的一个思想来诱惑让我们相信。所以在我们的信仰当中，那个核心的思想，核心的信仰是非常要搞清楚的。有时候我们教会里面就在里面讨论传统。我们美国的教会很特别哈，弟兄姊妹从很多不同的宗派来，浸信会了，宣教会了，巡礼会了，什么小群啊，聚会所了，很多不同的宗派聚在一起。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时候就讨论传统，这样做才对，那样做才对，这样做不对。我们讨论一个次要的，我们忽略那个主要的。所以耶稣说，人迷惑你们的时候，不用次要，而是用主要。主要是什么？基督信仰的核心。那耶稣说，如果有人用那个主要的核心思想来迷惑你们的时候，你们不要相信。所以这个就导致我们去思考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因此呢，假先知，我们先读这一段呢，会有人冒耶稣的名，冒基督的名说我是基督。最近有没有？有没有人冒基督的名说我是基督？有没有？有哈，希望你们有。可能你们有听到过，不过呢，我们慢慢来思考。这第一段，你们不要相信，这是耶稣基督说的，因为有人会冒基督耶稣的名。第二段，请姊妹读，请。所以又来一个结论，不要相信。而且呢，这个假基督他还要用什么来显明他的大能神迹奇事？这个假基督真正的还会行神迹奇事的。所以当他行神迹奇事的时候呢，很多人就会跟了。是什么人跟呢？那些羡慕要看神迹，要经验神迹奇事的人就会跟了。然后耶稣就说，如果有人跟你说耶稣在这里，耶稣在那里，去看吧，他说不要相信他，不要去。所以在这么一个教导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已经是耶稣生平的最后的一个阶段。在这样一个教导里面呢，其实我们就发觉值得我们注意的假先知他所要传的道理呢，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道理，是吗？有神迹奇事跟着他的，而且呢，这个假基督或者是假先知他行的事情呢，其实就是冒着基督耶稣的名。那我想耶稣在世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做了很多很多神迹奇事、医病等等的事情。耶稣说不要信他。那如果真的有一个人能够行大神迹大奇事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分辨他是假的？他连神迹奇事都可以行了，你怎么可以知道他是假？为什么你说他是假的？我觉得蛮有道理的一个提醒。所以第二段呢，就是说在不同的 location 旷野屋里不要去，不要跟着他所说的，在不同的 location 里面去找这位基督。第一段呢，就说到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是冒名，所以是冒一个耶稣基督的这个人这个 image 或者这个形象。因此呢，他把这个范围都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可能是对象性的有人迷惑你们，可能是在不同的地区有人迷惑你们。所以现在问题是说，我们怎么知道谁是真谁是假？所以在这个警醒看最后一段呢，讲到假先知的时候，我认为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日子需要注意的。你认为我们怎么样来分辨真的假呢？如果一个人能够行神迹奇事，你还能够很斗胆的或者很快速的说这是假的，还是因为他行神迹奇事，所以我们能够很决然说这是真的？所以这个是很难分辨啊。当你要分辨一个东西的真假对错的时候，首先第一件重要的是什么？你要有一个标准，你有个根据，你要有一个原则。如果你没有一把尺，你很难量说这是歪的还是直的。所以那个尺是直的话，你就知道说哦，这是歪的。所以当你要分辨真跟假的时候呢，之前你需要有一个准尺标准。意思说，当你要分真假先知真假道理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真的道理在哪里，缺失的是什么。所以我们缺失的真理，真正的真理在哪里？在圣经里面嘛。因此呢，你不读圣经，你是没有办法分辨真与假的。所以弟兄姊妹，读圣经哦，要读圣经，而且呢是融会贯通的来读圣经，而不是片面的来读圣经。否则当你看到有人行神迹奇事的时候，你说耶稣在世上也行，所以这个是真的，可能你就会上当了。所以当我们看假先知的时候呢，这段经文一直这样讲下来，如果你注意我们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到五节，二十三到二十七节，所以我们读到二十六了。如果有人跟你们说看啊，基督在旷野你不要出去，或说基督在屋内你不要相信，然后究竟二十七节讲什么呢？我们从前面的段落归纳到耶稣说有假先知的，二十七节为什么那么特别呢？二十七、二十八，请听我读：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这是二七，跟刚刚二十六是连续下来的。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这两节圣经跟前面有什么关系？假先知说在这里，在那里。假先知说我是基督，他是基督。然后耶稣说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当闪电是从东照到西的时候，是不是所有的人都看得见？是不是一个普遍性的、大家有目共睹的一种的大自然的现象，东闪到西？所以呢，你不需要人告诉你在这里，在那里，我是，他是，你是。他说人子降临的时候大家都看得见，人子降临的时候 是有目共睹的，人子降临的时候是不能够遮盖的，所以他说你要警醒看。然后二十八节很奇怪，这什么意思啊？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鹰是一个吃腐烂动物尸首的一种的雀鸟，大脑动物哈。所以如果鹰飞到那边去的时候，它停留在那边，或者是不止一只鹰、两只鹰、三只鹰都聚在那边的时候，你大概就知道那边有腐尸可吃，有腐烂的尸首可以吃。如果那边没有腐烂的尸首的话，鹰是不要聚在那边，不会聚在那边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一些状况是能够满足这个鹰的要求的话，鹰的那种的饥饿或者鹰的那种的食欲的话，它就会去了，它就跟着去了。那这个跟假先知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假先知发出一个预言，假先知发出一个讯息，这个讯息能够满足那些跟随者的心愿渴望的话，那些跟随者就会跟着这个假先知去。如果有一个假先知说啊，我是基督，我要钉十字架，你们跟着我来钉十字架，有没有人要去？不一定有人哈。如果有一个假先知说我是基督，我可以让你发财，有没有人跟着去？这个就是二十八节的概念，懂吗？尸首在那边，所以鹰就去了。为什么？因为那边有一个可以满足这个鹰食欲的一些的食物。所以当这个假先知说某一些的状况的时候，满足人的那个好奇心，满足人的那个欲望，满足人那个贪欲的时候，自然就有人跟着去。所以二十七、二十八是这样，耶稣来的时候，再来的时候，大家都看见，你不需要听人什么随便说，随便告诉你在哪里。因为呢，很可能有一些人就是知道人性的软弱，知道人的贪婪，知道人的那种的软弱，所以他就说我摆很多尸首在这里，那你们的鹰就会跟着来了。所以这两段圣经呢是这样子去看他的。所以我觉得这两节圣经呢，其实很简单的就解释主再来的，我们怎么样来等待主再来，警醒等待，而且分辨的一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在二十七节都看得见，第二个原则就是留意那些鹰，或者是应该这样说，留意那些鹰，如果鹰是假先知，他所发出的讯息，他所发出的一些的一些的吸引人的那些的应许，能够满足人的欲望的，就好像他把很多的尸首放在那边，鹰就会来吃。所以我想呢，这两个原则可能就帮助我们可以去分辨什么是假，什么是真，或者圣经就告诉我们究竟怎么样去辨认，去等待，去警醒的看耶稣要来，或者是主要来的那种预兆，而不是跟着二十八节，乃是跟着二十七节这个概念去。那讲到假先知的时候，如果你仔细看最近有什么关于主再来的预言，有没有听到？2018年有没有一个预言说某某人说什么时候几年几月几几日耶稣要来，有没有？有没有注意？没有啊。所以你们都不像那个肚子饿的鹰跟着去哈。所以2018年四月有一个人，还是有好几个人就预言说几月几日耶稣要来，所以其实很多人跟着去。那这样一个假先知的预言呢，不是2018年才出现的。我给你看一个统计，这个统计呢是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es， 它那边 统计出来或者是记录下来的。预言末日即将来临的年代，从公元66年到67年开始，到我们今年，一直都有人在讲，讲耶稣要来，耶稣要来，耶稣要来。所以不是2018才讲的，公元66年其实就是新约时代，新约时代，对不对？耶稣的时候不是第一世纪吗？第一世纪是66到67，所以66到67年，如果你翻开保罗的书信，看到有人讲，有人讲这个，有假先知讲一些错误的预言，那个是 number one， 第一宗，我们讲说好了，第一宗。他这个统计就是说，到公元2018年4月，我算他列出来的日期哈。很多很多，哪一年谁在讲什么，哪一年谁在讲什么，讲到末日要来了，讲到这个世界末日了，讲到耶稣要来了，一共到2018年4月，一共有152宗，152次或者152个日期说明耶稣要来的。可见呢，从 No.1 到 No.152 都还没有看到耶稣要来。可是有没有人就好像鹰跟着那个腐蚀的尸首这样子跟着去啊？有啊，很多人说哦，耶稣来了，所以变卖家产。耶稣来了，就是从美国的 Boston 开车开到 Arizona 去跟那个鹰聚在一起，有没有？你们为什么不去？所以可见呢，因为你们知道圣经说从来没有人晓得耶稣来的日子，这是一个根据嘛，就是那个尺嘛，那个尺一量就知道，哦，这个人说假的。因为圣经说从来没有人知道耶稣要来的日子，连子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记得吗？所以如果有人说2019年2020年3月27日耶稣要来了，你说一尺一量，错的，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预言，因为这个尺是直的，你的预言是歪的。用什么？圣经的话，圣经的话。所以我想呢，在这么多的一个假先知预言的那个年代里面呢，我想我们真的需要很小心，因为呢，假先知当他说这些预言的时候，一定是迎合人的那种的欲望，那种的贪婪，那种的需求，就像这个尸首在那边，所以鹰去的时候呢，很多鹰都会聚在一起，因为那边有满足那个鹰的食欲欲望的一些的食物在里面。所以很多时候当你看到一些的现象的时候，等一下我们再看哈，你可以分辨一下。从前第一宗是这样子，然后在这个现代的世纪呢，你发觉很多 televangelist 哈，在电视上的那种布道的或者是讲讯息的人，注意一下啊！等一下我们来看。所以当讲到耶稣或者讲到主再来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一些的传言或者一些的宣告啊，那你要分辨清楚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所以可怕的是什么呢？可怕的就是在我们信仰当中有异教，有异端，有极端。异教你很容易辨认，什么是异教啊？异教就是那种民间宗教啦，那种迷信的宗教啦，或者是那种只讲求这种获得利益的或者是人可以长生不老的，追寻某一个的宗教可以永活不灭的，那就是异教。它不可能是真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这种宗教可以让人长生不老的。就像刚才的印度啊，印度教或者是你们那个回教带出来的讯息是异教，就像我们很多民间的迷信的宗教是异教。什么是异端呢？异端可怕还是异教可怕呢？ 异端可怕之地方在于说它是似是而非，异端可怕的地方它是似是而非，它用基督教的名义跟某一些的概念来就把它混淆，混淆在一起的时候让你觉得它是讲基督啊，它也是讲信耶稣啊，它也是讲那个敬拜啦，所以是有一些的地方是跟我们的信仰相同的，可是有一些地方是完全偏离的啊。从教会历史来看呢，如果你们熟悉一个名词叫诺斯底主义 Gnosticism Gnostic， 他们所讲的就是耶稣是人还是神啊？我们说耶稣是人还是神？耶稣是人也是神，好，耶稣拥有人性跟神性，可是呢 Gnosticism 那诺斯底就不是了，他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是人，所以他是玛利亚约瑟昭和生出来的人，而他受洗的时候就变成神性了，或者钉十字架的时候就变成神性了，所以他的人性跟神性是分开的，人生的当中不同的阶段就变化，从人性变神性，这个好像是真的哦，似是而非哈、哦。所以有一个异端就说基督是被造的，基督不是创造者，他是被神造的，跟天使一样是被造物，被造的人，所以就把耶稣完全规范在那个人性的上面。那像这些呢，很可能你读教会历史的时候就会发觉，其实从古到今很多人都在这里都是跟基督有关，比较严重一点哈。所以异端是这样的一种的混淆的思想，让你比较不能分辨，除非你很熟悉圣经里面的道理，除非你很熟悉神学，所以各位你还是要上一点神学了，因为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也不一定能够从圣经当中归纳出一个正确的一种的思想。好，所以我们就发觉异端是这样子，什么是极端呢？极端不是异端哦，极端也不是异教，极端就是强调圣经里面某一个道理，然后一直钻牛角尖钻进去，然后再夸大或者是在传扬这个片面的真理，传到一个地步呢，好像他的信息当中就只有一个方向，所以叫极端。极端的相反是什么？平衡，平衡的道理。所以今天我预备这个的时候还去特别看一下Benny Hinn， 认识 Benny Hinn 吗？Joe Austin 认识他吗？你说他是异端吗？异教吗？不是，可是他是极端。你听过说圣灵充满说方言吗？所以圣灵充满一定要说方言，没有说方言不是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是圣经的教导，方言也是圣经的教导，可是呢说方言就是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一定会说方言，这个就是极端。如果说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讲耶稣爱你他会让你成功，耶稣爱你会医治你，这是正确的道理，可是如果你的道理当中所传的道理就是只有成功没有失败，这就是极端，这就是极端。好，所以成功神学呢是一种极端。好，我在来之前或者预备这个功课之前呢，也去听一下 Austin， Joe Austin， 你听过没有？有哈，很吸引人哈，很吸引人，就是你一定会成功的，没有关系，你所有的难处上帝都会解决的，你出去你只要求说上帝解决我这个，上帝就会解决了或者好像是你是上帝他是仆人啊，这是极端。上帝让你成功，上帝让你得健康，上帝让你通顺，没有错，可是你有没有困难啊？如果我们的生命只有顺利，只有一帆风顺，没有困难的话，其实这个生命它的经历是非常肤浅的。我在困难当中你仍然执着你的信仰，你还来经历到神与你同行，这个叫平衡的，平衡的一个真理的教导。 所以你看圣经当中，如果圣经里面所有的人物都是成功的人物的话，那你就可以讲这样一个信息，我们基督徒都是成功的。可是圣经里面很多人物都是经历痛苦，经历患难，经历逼迫，可是他们在逼迫当中站立得稳。我想这种信心呢，远比成功神学的信心来得强。所以这个叫平衡。所以极端就是走极端了，只讲一面，没有讲全面。所以这个呢，我们要注意。所以你在今天的这种电视布道家或电视的这种的演说家或者是讲道者，看到很多这一类的讲者。所以这类的讲者为什么有那么多群众？因为他摸透了这些群众的心理，所以那些鹰都聚在那边，因为那边有尸首，有尸首能够满足他们的食欲，满足他们心中的一个渴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来分辨呢？你没有尺你就不能分辨。所以当你坐在那边听 Austin 或者 Benningham 讲道的时候，很能够满你的意啊，很能够吸引你啊。可是他是一经兑现吗？所以 Benningham 有一个侄儿，他说我跟着 Benningham 听他去讲道，可是我不相信他所讲的。他有一个尺，他看到一些实际的状况。因此呢，我们从机械的角度，我们做一些的了解，做一些的学习。如果在末后的日子，像耶稣所说的，有假先知会用错误的道理来吸引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分辨？那请你看这个，古今假先知言论的特质，注意一下，迷惑群众。可能他不一定给群众什么利益，可是那个心理的一种的迷惑，心理的迷惑反而是吸引很多的群众跟着去。我还看到一个应该算是异端了哈。Scientology 有没有听过这个？什么基督教科学？科学基督教 something，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Scientology 里面很多黑暗的东西，很多黑暗的东西都是这种有钱人在那边，然后迷惑他的群众。加入这个 Scientology 的时候，有很多的限制，你要出来的话会被他们逼迫。这是什么信仰？所以迷惑，然后很多的异教，很多的异端就是谋利益。所以有一些访问者就说，其实 televangelist 在电视上常常就是要钱，要钱谋利益。还有呢，随己心发言，如果他光是讲成功神学呢，我觉得他没有读圣经，他只是抓着人的那种成功好利益的心态来讲一些的道理。所以很可能呢，这个假先知就是创新教，他要脱离这个传统正确的宗教，然后创一个新的教，然后制造分裂等等等等等等。很可能你在你的接触里面还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景象。所以如果耶稣说在末后的日子有人会传假的信息，当然他用一个最标准的一个核心思想，基督本身成为一个吸引力。那我们今天还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论调啊，我们怎么分辨呢？你必须要好好的看分辨这个假先知，因为现在有了，到处都有了。第一呢，你要熟悉圣经的教导，你要熟悉圣经。有时候我怕说，如果我们没有熟悉圣经，说不定我们是不经意或者是不小心也变成假先知了。我们没有传一个全面的一个圣经的真理。第二，你要警醒观察分辨这个人，这个讯息他的道理是不是迷惑人， 是不是随着自己的心来发言，是不是谋求利益，是不是创一些新意 creative， 好像呢要让人有一个很惊讶的很新鲜的感觉。所以警醒观察分辨，第三呢耐心的留意结果。所以150几个这种的预言，耶稣要来的预言，每一个不攻自破，就是历史时间过去了他就不攻自破，因为根本时间的考验就说明他是假的。那有时候呢你对着发觉很多很多的假先知，或者是讲异端讲不正确道理的人，他很容易就会暴露出他的真相出来。那需要什么呢？需要时间，需要什么？所以什么帮助我们能够一二三呢？真的圣经的基础是非常重要的，圣经的基础是非常重要。你不需要听人说这是基督，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基督在那里，你只要知道耶稣说闪电的时候大家都看到。所以圣经就是你的一个根据。因此呢我想我们在这样一个讯息里面，马太福音新约讲到这个末后的日子假先知的这么一个现象里面呢，我们要注意在这样一个学习。所以熟读性圣经，持定信仰，站立得稳，预备主再来。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哈，已经是九月了嘛哈，你可以2019年1月再去下定决心好好读圣经，你也可以今天开始下定决心好好读圣经，而且要把它读明白啊，读得全面，不是片面的来读。你也可以在你们教会10月份40周年的时候，大家下决心开始好好读圣经啊，全面的把它读懂。这个是在末的日子神给我们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刚刚讲的是假先知，现在我们讲一个大灾难。大灾难呢，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看过前面的一些的图片，知道灾难的日子大自然的灾难，社会给我们的灾难，人给我们的灾难。那这个大灾难从24章21节跟6到10节，我们分开两方面来讲。我们讲到那个自然灾害的时候，你看到大自然的灾难，这第一方面。可是第二方面呢，我们也可以从马太福音24章看到另外一方面的一个灾难，也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现象。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大灾难24章21节还有6节到8节。好，我一起来读，请。
因为那时是一个大灾难，同时列
那我想我们就不必讲这打仗，打仗风声啊，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啊。然后当然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饥荒地震，这个我们刚刚早上的时候已经看到这个大自然的灾祸。可是大自然的灾祸，我没有办法再去找更多的图片，可是我找了几张呢，我觉得非常震撼性的图片。这是夏威夷的火山 Kilauea。 他说当然你觉得这个时间很长哈，1823年到现在有61次的那个火山爆发，61左右还在活的当然你看到这个岩浆或者地，很难想象地壳被岩浆冲击起来，整个地壳破裂，还好是小范围，因为整个地球发生这样一个现象，不晓得一发不可收拾这个你觉得是1823年，不是，从1823年开始到现在61次，所以两三年就大爆发一次那看一个最近的2018年5月27日夏威夷的火山爆发，看一下。他说 A noticeable increase in volume of lava， 你很明显的看到那个岩浆是比从前所有的爆发都更多的，这是五月份今年，所以很多人被撤离哈，或者是整个夏威夷很多地方都铺满了灰尘，很多生态被烧死，很多房屋被掩盖，这个大自然的灾难从来没有的，因为呢这一次的那个岩浆的喷射是比从前任何次数都更多，所以我们没有引申那个打仗和打仗的风声。现在其实呢，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呢是耶稣时代的那种早期的那种的景象哈。现在打仗根本不要风声鹤唳，根本不必大炮枪弹，我们一个原子弹全世界都会毁灭。原子弹我们不是早上就看过了吗？核爆的问题，所以很多东西是很可怕的，很可怕，是人没有办法控制的。我们不是恐吓你恐吓我自己哈，可是呢我们来知道这个现实的状况。这是2018年，这里有一个2004年印度洋 Indian Ocean 地下而海底下的火山爆发，海底下的地震 Earthquake 是地震，海底下的地震带来这个海啸。然后我觉得印象非常的震撼的就是它有14个国家都被这一次的 Undersea Earthquake 引发来的海啸海水倒灌，14个国家。你当然知道印度洋嘛，印度洋克服很多国家的嘛，意思说没有办法控制的一种现象，意思说人定不能胜天，意思说在人破坏了整个大自然的景象，或者到这个末日的日子，有一些现象是非常大的一个范围。我们早上看的都是小地区和什么东岸下雪了，加州火灾了，所以现在就一片一片一片一片。求神帮助我们，你知道怎么活在这样一个最后的时代。这是什么？2010年，这不是龙卷风啊， Supercell Thunderstorm， 就是那个暴风飓风的那个风眼啊， Supercell暴风不是暴风圈吗？暴风圈有风眼呢，风眼底下其实是最平静的哈。可是呢，这个是 Supercell Montana， 美国，2010哦。我看到这个图像，真是觉得不可思议的一种景象啊，能够拍下来也不简单哈。一定有一些状况带来这么一个自然的一个变化。这种大范围的这样不可收拾的一种景象。这个呢 Tornadoes 2011，一个礼拜里面有35个 Tornadoes， 你看那个伤害，你看那个景象，整个天空的 Alabama，就是怜悯啊，人是非常微小，人非常非常脆弱，人非常无能。好，面对这种的景象的时候，我们的目的在哪里呢？目的就是让我们看到人是很微小的，很短暂的，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这个大自然的景象，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这个环境。这里还有一个，就是 tornado， 6月6号，2018。所以这个不是偶然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事情。2018 6月6号 Tornado， 整个平原，当然冷气流跟热气流交界就产生这个 Tornado。 所以给各位看到了，就是这种的大灾难，我们不要讲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了，现在打仗已经是高科技的打仗，我按一个电脑，电脑按一个键，那你们那边就完全消灭了哈。人心没有改变的话，这些灾难是没有办法减少的。那下面这个呢，其实不必看了，这个地震，我们看这个 2009，其实我没有找到最近的一个比较能够显出这个火灾的状况的一些的图片啊。加州大火，它烧掉多少啊？16万 acres， 一个 acre 等于多少尺啊？4万尺。你们家有多少尺啊？2000、3000。它烧掉多少？16万个 acre， 一个 acre 4万尺。哇，救都救不来，大灾难。所以第一，要把握好我们有永恒的生命；第二，要把握好我们在这个地上怎么样活，每一天活得有意义有价值。因为这些大自然的景象都没有办法掌握，都没有办法控制，有时候没有办法逃避。所以有时候我们发觉教堂也被龙卷风卷去，上帝为什么不保护教堂？人在这个罪恶世界里面，龙卷风一来，龙卷风不会认得，说这是基督教堂，那是民宅，都受到伤害。缺据在哪里？所以在这么多人经历这些灾害的时候，他们有没有什么缺据？谁给他们缺据？刚才姐妹说得好，传福音去，传福音去，让他们有缺据，让他们知道说，虽然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多灾难，他们一定知道的，可是呢，他有一个永恒盼望。反正人活在这个地上也是90、100岁就去世了嘛，所以要有一个确据。这是大自然的灾难。我刚刚讲了讲到假先知，讲到大灾难，第一个范围的大灾难就是大自然，第二个你忽略了第二个大灾难是人为的大灾难，人为的患难。马太福音24章，人给我们的灾难患难，我们一起来读经。所以耶稣讲的那时，因为很快就进入这个罗马时代哈，你想到新约时代，使徒们常常提到说你们会遭遇患难，因为罗马政府了，在当时逼迫这些基督徒了，那个时候有患难。他说人把你们陷在患难里面，好，你们呢又会被因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有时候有人跌倒，因为信仰上面遭遇患难，上面他们跌倒了，彼此陷害，彼此恨恶。所以人给你的患难，因为你是基督徒，你们觉得现在很明显了，现在这个社会给基督徒很多的患难，对不对？现在的社会把基督徒边缘化，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怎么站立得稳呢？除非你的信仰，你真的相信他是真的，你真的是经历到神与你同在，有人给你的患难，你也不怕这些患难。所以其实人为的患难从古到今都有。所以希特勒就说，你们犹太人，当然他认为说要把这些犹太人基督化 Christianize， 所以他用了错误的手段。现代基督教的历史当中，信徒受逼迫被排挤，亚洲的逼迫有没有？有，人为的患难。所以今天在埃及在这些共产的国家，你要信耶稣的时候，你要想到你会受逼迫的，你会有患难的，你会被排挤的，你会被边缘化的。那我们在美国目前还好，可是好像你已经看到一些迹象了，对不对？为什么呢？美国信仰自由，基督徒饼家不做饼被告，还好打赢了哈。教堂被毁，所以其实人为的患难是有的。那如果你的信仰不是真的，你站立不稳，你为什么要经历这些患难？为什么能够接受这些患难？当你想到耶稣为着信仰，为着他要成就的使命， 来接受这个人为的患难的时候，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的榜样。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有个很震撼性的宣告，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给我很大的冲击哈。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他有这么一个宣告，他说你们不要以为是人捉拿我，人把我钉十字架，他说我的命是我自己舍去的，若是我 不舍去我的命，没有人能够把我钉十字架，他说我甘愿舍去。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你是为你的信仰，为神给我们的使命，是不是甘愿舍弃某一些我们的利益，甚至甘愿接受人家的一些的闲言闲语或者是排挤。他说美国信仰自由，你看第二跟第三不同的形态的人为的逼迫而已，基督徒的信仰挑战还有呈现人的罪性，因为没有人愿意自己的罪性被揭露的揭开的，可基督教的信仰就是你要看到基督钉十字架上就是要挑战人的罪行。所以其实从古到今人为的逼迫，我给你看一张地图，这个是什么？60 countries where it is most dangerous to follow Christ. 这是一个统计，一个单位的统计。如果你看到深橘色的，它就是非常极端的、非常厉害的一种逼迫基督徒 persecution of Christians。如果你看到这个中间的橘色的 very high。就是对基督徒他有逼迫的，你记得埃及吗？埃及的基督徒教堂被烧了，埃及的基督徒被杀了，所以这种 中间橘色的就是基督徒被逼迫的，黄色的就是高度受逼迫的，所以其实也占了地球的一半哦。我们简单说一半好了，所以人为的逼迫，为什么？因为你有信仰的缘故，因为这个信仰强调爱，强调饶恕，强调接纳，强调认罪，强调悔改，强调谦卑。我想这个不是人性，这是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其实弟兄姊妹，你真的愿意为你所信的来接受这种的难处吗？除非你信的是真的，否则很多人就放弃了，对不对？当然有人放弃。所以即人为的逼迫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上面是会有的，可能你或经历或多或少，以致有时候很多人都不敢承认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基督徒生活压力的来源，国家、社区、家庭有没有给你难处？有一些有啊，个人、教会，教会有没有给你难处？有时候也会有哈。所以其实我们经历到很多生活压力的来源，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真是不容易。若是这个信仰不正啊，我想我们很难来承受这种外来的压力。就像我们现身做传道的牧师或者做传道的，如果不是一个真正的 calling， 一个呼召，你很容易就会放弃你的服事。所以我们在华神召圣的时候再三的问你有没有蒙召，你有没有呼召，没有呼召转身就跑了，我为什么要受你的气啊？你不可以给牧师受气啊！我为什么受气，我为什么要舍身，我为什么要放弃这些来迁就你们呢？这是一个呼召。为什么耶稣要钉十字架？这是一个呼召，这是一个呼召。所以弟兄姊妹，若是你生命当中有呼召，你就觉得这个人生价值是超级棒的。我们彼此勉励，在你的稳的能力，彼得说与基督一同受苦，所以当你受苦的时候想到基督为你所受的苦，好不好？当你有逼迫的时候 你想到耶稣基督为你的逼迫，当你想到有别人对你闲言闲语或者是给你另眼相看的时候，你想到基督为你受苦。所以耶稣说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不要怕他们。所以刚才那个姐妹唱那首诗歌，结果也是我要引申让大家一起读的保罗的话口，谁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如果我们的信仰是很稳的，我们就能够承受外来的这种的压力跟逼迫，因为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不要怕他。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请。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咒诅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
所以我们的救恩给我们的确据，是我们承受一切压力跟苦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力量。所以靠神经历基督的爱，经历神给我们的力量，你可以看到很多受逼迫的弟兄姊妹，他们怎么样来承受这些外来的压力，我们佩服他们。好，我们为他们祷告。可是我们这一群在这样一个安舒环境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也要明白，在很多的患难逼迫困境里面，我们靠主的力量来坚定站立的稳，熟读圣经，持定信仰，站立的稳，预备主再来。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领受。因为呢，马太福音给我们看到假先知，注意怎么分辨他，大灾难注意怎么样去面对它，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得胜者。我们来祷告，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圣经是讲得那么清楚，一点都没有隐瞒，让我们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个末后的日子。我们深深的知道，除非我们在你的爱里面，除非我们坚定的站立在你的救恩当中，我们真是没有办法经得起这些未来的冲击或者是逼迫或者是任何的诱惑。求主恩待我们，当你将圣经来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可以从其中学习真理的时候，主啊，巴不得你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能够明白你的真理，能够面对这个世界各种的变局，也让我们能够站立得稳。求主祝福这个教会，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成为真理的战士，让我们也能够为真理发声，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社会说话，也让这个社会看到有一群为真理而战的基督徒，他们因着真理的缘故，他们轻看世界一切的一切的羞辱，一切的困难，为主的缘故站立得稳，就像主为我们的缘故舍弃自己的生命一样。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